第五十集。
大厅之上，段正淳、崔百全、过燕之、高生态重新落座，细说端详。崔百全说：“王爷，崔百全当初是给仇人逼的，无路可走了，这才厚颜到府上投靠，托庇于王爷的威名之下，总算活到了今日。崔百全未曾向王爷吐露真相啊，实在是罪该万死啊。”高生泰接口道：“啊，崔兄何必太谦呢？啊，王爷呀，早已知道了阁下的身份来历。崔兄既是真人不露相，王爷呢也不说破。别说王爷知晓，旁人何尝不知啊？那日世子对付南海恶神，不是就拉着崔兄来冲他的师父吗？世子就知道何府之中只有崔兄才对付得了那姓岳的恶人呐。啊，其实啊，那一日段誉拉了崔百全来冒充自己的师父，完全是误打误撞，只觉得府中诸人啊，以这崔百全的形貌最是难看猥琐，这才把他拉了来跟南海恶神开个玩笑。但是此刻让崔百全听来却是深信不疑，暗自惭愧呀。高生泰又说：“王爷呢，素来好客啊，别说崔兄与我大礼，绝无恶意阴谋，就算是有着不利之心，王爷也当大量包容，以诚相待，崔兄何必多礼呀？”这言下之意是说呀，只因你并没有什么劣迹恶行，我们这才相容至今，否则的话早就把你料理了。崔百全说：“啊，高侯爷明鉴。可话呢虽如此说，但是姓崔的啊，何以要投靠王府，于告辞之前务须陈明才是啊。否则呢他也不够光明。只是啊，此事牵涉旁人，崔百全斗胆请借一步说话。”段正淳点了点头，向过燕之道：“啊，过兄啊，师门深仇，事关重大，也不忙在这一时三刻，咱们慢慢商议不迟。”过燕之还没答应呢，崔百全已经抢着说：“啊，王爷吩咐，自当遵命。”这时又有一名家将走到厅门口，躬身道：“启禀王爷，少林寺方丈派遣两位高僧前来下书。”少林寺自唐初以来即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。段正淳一听这话，当即站起来走到滴水岩前相迎。只见两名中年僧人由两名家将引导着穿过天井，一名形貌干枯的僧人躬身合十说道：“少林寺小僧慧真慧观参见王爷。”段正淳抱拳还礼说道：“啊，两位远道光临，可是辛苦了，请厅上奉茶。”来到厅上，二僧却不就坐。慧真说道：“王爷，贫僧呢奉毕寺方丈之命前来呈上书信，奉至保定皇爷和 镇南王爷。说着，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裹，一层层的解开，露出一封黄皮书信，双手呈给段正淳。段正淳接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哦，皇兄便在此间，两位正好相见。”向崔百全过宴知道：“啊，两位请用些点心，待会儿再行详谈。”当下引着慧真、慧观入内。这时候，保定帝已经在暖阁中休息了，正在与黄眉僧清明对谈。段誉坐在一旁静听，见到慧真、慧观进来，大家都站起身来。段正淳送过书信，保定帝拆开一看，只见那信是写给他兄弟二人的。前面说了一大段什么啊，久仰英名啊，无由识经啊，威震天南，仁德广备，万民仰望，豪杰归心，阐护佛法，弘扬圣道等等客套话。但说到正题的时候，只说毕师弟玄悲禅师率徒四人前来跪敬，仅以同参佛祖武林同道之谊，竟肯赐予诏符。下面署名的是少林禅寺世子玄慈，何时百拜。保定帝站着读信，那意思呢是敬重少林寺。慧真、慧观恭恭敬敬地在一旁垂手侍立。保定帝道：“哦，两位请坐。少林方丈既有法誉，大家都是佛门弟子，武林一脉，但叫力所能及，自当遵命。玄悲大师明晓佛学武功深湛，在下兄弟素所敬慕，不知大师法驾何时光临呐？在下兄弟扫榻相候。”只见那慧真、慧观突然双膝跪地，咚咚咚咚的磕头，跟着便是痛哭失声。保定帝、段正淳都是一惊，心道：“莫非这玄悲大师死了？”保定帝伸手扶起慧真、慧观，说道：“哈哈，你我武林同道，不能当此大礼。”慧真站直身子，果然说道：“我师父圆寂了。”保定帝心想，这通书信本是要慈悲大师亲自送来的，莫非他死在大理境内了？说道：“哎呀，玄悲大师西归，佛门少一高僧，武林失一高手，实身道西，不知玄悲大师于何日圆寂呀？”慧真道：“方丈师伯月前得到讯息，天下四大恶人要来大理跟皇爷与镇南王为难，大理段氏威震天南，自不惧他区区四大恶人，但恐两位不知手下的执事部署中了暗算，因此呢派我师父率同四名弟子前来大理禀告皇爷，并听由差遣。”听了这话，保定帝好生感激呀。他心想：“哼，无怪少林派数百年来众所敬服，玄慈方丈以天下武林安危为己任，我们虽远在南壁，他竟然也关心及之。他信上说要我们照拂玄悲大师师徒，其实却是派了人来报讯助拳呐。”当即微微躬身 说道：“哦，方丈大师隆情厚意，我兄弟不知何以为报啊。”慧真道：“啊，皇爷太谦了，我师徒兼程南来，上个月28，在大理陆凉州深界寺挂单，哪知道29日清晨，我师兄弟四人起身，竟见到我师父他，我们师父受人暗算，死在了深界寺的大殿之上。”说到这里已经是哽咽不能成声。保定帝长叹一声，问道：“哎，那玄慈大师是中了什么歹毒暗器吗？”慧真道：“不是。”保定帝与黄眉僧段正淳、高升泰四个人均有诧异之色，都想啊，以这玄碑大师的武功，若不是身中见血封喉的歹毒暗器，就算是敌人在背后呼师突袭，也绝不会全无抗拒之力，就此毙命啊。这大理国中又有哪一个邪派高手能有这般本领下此毒手哇？段正淳道：“今儿是初三，上个月28晚间，是在4天之前，玉儿被擒入万劫谷是27晚间呐。”保定帝点头道：“不是四大恶人。”段延庆这几日中都在万劫谷，绝不可能分身到千里之外的陆凉州去杀人。何况就算是段延庆，也未必能够无声无息的一下子就打死了玄碑大师啊。慧真道：“我们扶起师父，他老人家身子冰冷，元气已然多时了，那大殿上也没有动过手的痕迹。我们追出寺去，深界寺的师兄们也帮同找寻，但是数十里内找不到这凶手的半点线索呀。”保定帝黯然道：“玄碑大师为我断事而死，又是在大理国境内遭难，于情于理，我兄弟绝不能置身事外。”慧真、慧观二僧同时跪下叩谢。慧真又道：“我师兄弟四人和深界寺方丈午夜大师商议之后，将师父的遗体暂错在深界寺，不敢就此火化，以便日后掌门师伯检视。我两个师兄赶回少林寺禀报掌门师伯，小僧和慧观师弟赶来大理向皇爷与镇南王禀报。”保定帝说：“啊，午夜方丈年高望重，见识渊博，多知道武林掌故，他老人家如何说呀？”慧真道：“午夜方丈言道，十之八九，凶手是姑苏慕容家的人物。”段正淳、高升泰对望一眼，心中都道：“这又是姑苏慕容啊。”黄眉僧一直静听不语，忽然插口道：“啊，玄碑大师可是胸口中了敌人的一招大韦陀杵
而圆寂的吗？慧真一惊，说道：“啊，大师所料不错，不知如何，啊，如何？”
黄眉僧道：“久闻少林玄悲大师大韦陀杵功夫乃武林一绝，众人之后，对方的肋骨是根根折断。这门武功厉害，自然是厉害的，终究太过霸道，似乎非我佛门弟子。”
哎，段誉插嘴道：“是啊，这门功夫太过狠辣。”
那慧真、慧观听黄眉僧评论自己师父，心下已是不满，但是敬他是前辈高僧，不敢还嘴。待听得段誉也在一旁多嘴多舌，不禁都怒目瞪视。段誉呢，只当不见，毫不理会。段正淳问道：“师兄，怎知这玄悲大师是中了大韦陀杵而死呢？”
黄眉僧叹道：“唉，身界四方丈午夜大师料定凶手是姑苏慕容氏，自然不是胡乱猜测的。啊，段二弟，姑苏慕容氏有一句话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你听说过吗？”
段正淳沉吟道：“哦，这句话倒好像是也曾经听说过，只是不大明白其中含义。”
黄眉僧喃喃地说：“呵呵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呐。”
脸上突然之间闪过一丝恐惧之色。保定帝段正淳和他相识数十年，从未见他生过惧意。那一日，他与延庆太子生死相搏，明明已经落败，虽然狼狈不堪，神色却仍是很坦然，此刻竟然流露出惧怕之色，可见对手实在是非同小可呀。暖阁之中一时寂静无声。过了半晌，黄眉僧缓缓地道：“
老僧听说世间的确有慕容博这一号人物，他起名为博，武功当真是渊博到了极处，似乎武林之中不论哪一派哪一家的绝技，他无一不精，无一不会。更奇的是，他若要置人死命，必是使用那人的成名绝技。”
段誉说：“这当真匪夷所思了，这天下啊，有这许许多多武功，他又怎么能学得周全呢？”
黄眉僧道：“啊，贤侄此言亦是不错，学如渊海，一个人如何能够穷尽呢？可是呢，这慕容博的仇人原意不多，听说他若学不会仇人的绝招，不能用这绝招置对方于死命，他就不会动手。”
保定帝说：“哦，我也听说过中原有这样一位奇人，河北洛氏三雄善使飞追，后来这三人都是身中飞追丧命。山东张须道人杀人时必定斩去敌人四肢，让他哀叫半日方死。这张须道人
自己遭此惨报。那慕容博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八个字，就是从那张须道人口中传出来的。他顿了一顿，又说：当时济南闹市之中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围观张须道人在地上翻滚嚎叫啊。他说到这里，似乎依稀见到张须道人临死时的惨状，脸色间既有不忍又有不满之色。段正淳点头道：哦，那就是了。突然想起一事，说道：过雁之过大爷的师父柯百岁，听说善用软鞭，鞭上的劲力却是纯钢一路，杀敌时往往一鞭击得对方头盖骨粉碎。难道他说着击掌三下，招来一名侍仆道：请崔先生和过大爷到这里，说我有事相商。那侍仆应道：是。但是他不知道这崔先生是谁呀，迟疑不走。段誉笑道：哎呀，崔先生便是账房中那个霍先生。那侍仆这才大声应了一个是，转身出去。不多时，崔百全、过雁之来到暖阁。段正淳道：啊，郭兄，在下有一事相问，上判勿怪。郭雁之说道：不敢。段正淳问道：请问令师柯老前辈如何众人暗算呢？啊，是拳脚上还是兵刃上受了致命之伤啊？过雁之突然是满脸通红，甚是惭愧，吭哧了半晌，这才说道：这假使是伤在软鞭的一招天灵前列之下，那凶手的劲力刚猛一唱，纵然假使自己也不能。听到这儿，保定帝、段正淳、黄眉僧等人互相望了一眼，心中都是不由自主的一凛。